所以很清楚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长老最所谓的改革宗呢，其实说来很清楚的，他虽然不是主教制度，但是呢他也是有那个也是有那个架构的，一直可以到最上面。到了有一天，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。他们的答案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当人子行走在金灯台的时候，每一个教会到底是向总会负责呢，还向基督的元首负责？他们问了这个问题，结果圣灵大大的做工，在整个的苏格兰教会里面，大概有一半的神的仆人，他们良心被圣灵摸着了，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下去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所有的决定都是宗会和总会来决定的，不是元首来决定的。所以最后有一天，他们觉得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好，但是问题就来了，这些人都是有家有小的人，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一段时间的人，今天你是在这个整个的架构底下，你做了牧师，你做了神的仆人，所以你来的时候那个礼拜堂老早盖好了，你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下面的人已经做好了，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你要跟随，你真的要忠心于神的托付吗？你真的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吗？你可以这么说，你可以这么想，你敢这样做吗？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谁负你的责任？当然基督负你的责任。你能不能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要薪水了，我明天开始我就不要了，那不错，明天你不要薪水，明天你那么你一定要搬离开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孩子们嗷嗷待哺，谁来照顾他们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看见真理不错，但是实际的问题叫他们不敢有任何的行动。没有一样东西比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基本。为什么在中国常常第二代的人不能全世界侍奉主？因为第二代看见第一代那样的侍奉主太苦了。有一个家为了接待弟兄，给他一杯水，没有柴了，你要烧一杯水都需要到后面稻草棚把那个稻草剪下来才烧那一杯水。第一代服侍主可以，第二代看看太苦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当时的问题。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一定要想到从苏格兰教会里面出来，那么一定要想到这个身家性命，讲到家的大小，所以很自然他们都不动的。不过1843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开一个会，那是工人大会，每一年一年一度要开的。到了那一年，有一半，如果记得不错，大概是400多个工人，就在那个大会里面，他们觉得我们要跟随主，所以有一半的工人。那今天呢，那个礼拜堂，如果大家到爱丁堡去了，你还可以看见那个礼拜堂，那是历史性的。 他们就开会的时候从那个礼拜堂就一直走，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们觉得从此以后我们完全跟随主。所以在苏格兰教会里面有一半的工人在1843年他们大出走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他们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如果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相信基督要供应我们，要看顾我们。那么大出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走的时候我不带走一片的原材，我走的时候我不带走一座的礼拜堂，我走的时候我不带走任何一个弟兄姊妹，我走的时候我也不带走所有给我，我就这么样的离开了。所以这一班弟兄们非常非常的勇敢，神纪念他们。如果大家知道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能看见教会基督是教会元首，而且肯付上代价，是几乎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主就把聚会点给了他们，那些弟兄们受感动啊，就跟着他们走。没有地方聚会呀、啊，没地方聚会怎么办呢？就在露天聚会。那么露天问题在这里啊，你整个是苏格兰教会的，所有有钱的人、地主都是苏格兰教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说你出走了，你离开了，好了，你还在我这个范围里面，我是苏格兰教会的，你还在这个范围里面。所以现在苏格兰教会没有说话，这个地主说话了。你为什么今天你如果在这里聚会，那我怎么对教会交代呢？所以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没有地方聚会的，没有错。等到真的把礼拜堂盖起来需要2年的时间，但这2年之内他们到哪里去聚会啊？那稀奇的很呢，这也实在是神迹啊，神供应他们一点的短缺都没有啊，明白吗？神还是给他们礼拜堂，不过呢那是2年以后。那就问题在这里，2年之内这弟兄们到哪里去了？所以你读那一段故事非常非常受感动的。夏天还可以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后就把这些人当作吉普赛人，没有关系，你这马路可以了。好了，有的时候他们可怜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在露天聚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了冬天怎么办？他们冬天还是不停止聚会啊。他们真的经过了一个大的实验。慢慢慢慢的过了几年以后，他们一点都没有缺少，稀奇吧，弟兄姊妹。当然他们看见的不是很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就成立了苏格兰独立的教会。本来叫做苏格兰教会，是改革中的，现在呢是苏格兰独立教会，所以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的独立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虽然他们对教会的真理看见的不像大卫一样，但是关乎基督，关乎所有今天我们看见许多很重要的真理，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那些人为着主的缘故愿意单独的起来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就把天上的窗户就打开了，所以就把属灵的祝福就倾倒在他们中间。他们所给教会带来的丰富几乎等于弟兄会给教会所带来的丰富。稀奇吧？不稀奇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今天如果腓立帖非有神话语的楷模的话，他 一定是在改革中，一定是在时代派中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改革中真正的丰富不是当时加尔文看见，加尔文所看见是开始的，是入门的，是特别重在因信称义的。但是带着教会长进，带着教会认识主的话，这些人远远比加尔文跑在前面，这是稀奇的事。就真理来说，就恩论来说，他们得着加尔文的帮助，但是他们青出于蓝，而且胜于蓝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从1843年开始，身在苏格兰，就把一些属天的祝福就倾倒下来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没有一段时间是那么丰富，就是1848年以后，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。那么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那个几乎是和弟兄会是同一个时候的，弟兄们是从1828年开始。他们的1945年拨大把柄就另外把柄了，然后你看你这同一个时候，神把另外一扇的窗户打开，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，不要骄傲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稀奇得很，人分作改革中，人分作时代派，人分着撒底，人分着老底家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的，他知道要怎么做，他知道把这个丰富倾倒下来，你要不要？弟兄们一定是不要的，你怎么可能接受恶的伴侣呢？你怎么可以接受改革中的东西呢？一定不会要的。所以一定有一半弟兄们，因为这是基督所接纳的，所以我们也接纳。如果这代表基督生命的丰富，我当然是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大概那个以后开始，苏格兰就给了我们许多的丰富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想我们好不好用一下投影片。如果年轻人你要读属灵名著的话，除了伯勒，除了达比，除了弟兄会之外，19世纪最丰富的著作就在这个名单上，而大部分都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的弟兄们，都是改革宗的弟兄们，是他们把属灵的丰富给了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我们骑在他们的肩膀上，这是神给腓立帖腓神话语的规模。你如果带着有眼色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你很自然把有东西拒绝了。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呢？有什么丰富是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呢？你那样你的门就关起来了，你这些丰富永远不会流到你身上。这里讲到苏格兰的遗产，属灵的遗产，这个就是约翰诺斯，约翰诺斯。那约翰诺斯旁边呢，这位就是罗德福弟兄。你记不记得他受逼迫，为真理受逼迫的时候，他在阿伯丁那边被软禁了，所以他从那里就写了很多的书信。那个书信呢，从基督的行宫里面写出来的信，所以活到出版社 出了他的这中和英文的，特别是精华，那个叫做从监狱里面来红。那么可以说就是当罗德福他被关在阿伯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些的书信。那么连他的敌人，连他的对手都说，恐怕除了圣经之外，很少有一本书像这么属灵的。不单